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九卷啊，经文讲到第27页，27页啊，也就是响应实境的，前面讲了讲到八种到第八，现在要讲第九啊，贪求深空啊。又善男子受印虚妙，不遭邪力，原定发明，这是说明他色受二因已经破，跟前文相同啊。三摩地中心爱入灭，研究化性，贪求深空，这是他着魔的因由。他在修行的时候，在三昧中，他的心突然升起一种喜欢入灭的那一种观念，他这个灭是指空气啊，想求到这个真空的空性啊，所以他研究化性，探求真空，研究万法的体性，这个万法的体性呢，就是相应的根本啊，就是根本响应的根本呢、啊，那就是万法的体性。如果能够彻底明白，才能体证空的真意。所以他贪着要求这种的深厚的空意啊。所谓深空啊，他不但是要希望能够得到身境俱空，身心身体也空。外境万境也空，希望能达成这个身境都空的境界，而且希望啊能够进一步在虚空之中啊纯目自在，要在虚空，要离开虚空，要显现有相，都自由自在，就是显现空与有啊，希望能够自在。他这个贪心一动啊，魔就得变了，而且天魔后的即便非金妇人口说金发，这也是跟前面一样，天魔波旬马上派了这个精怪啊附在人身来说法，来引诱这个贪求深空之人。其人终不觉知魔爪，一言自知无上涅槃，自得无上涅槃。其人就是被魔所着的人啊。他去研究这个贪求深空的修行者，他这个被魔所着的人呢、啊，他究竟是不能知道他自己被魔所着了啊。那么他嘴里说话就说我已经得到究竟涅槃啊，就是得到无上菩提究竟涅槃，所以叫做无上涅槃，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成佛。来比求空善男子处，就是求空善男子，就是指这个响应将破，想要破响应，而心爱入灭贪求成功的这个人的面前啊，来到这个善男子的面前呢，为他呼咒说法啊，呼起法咒来跟这个贪求成功的人说法啊，说什么法呢？用讲没有用，他要做出来啊，你不是要求空吗？所以他就在虚空之中啊表现他的对空的纯不自在的这个作用。所以经文说，于大众内其心复空，众无所见。在当时很多的要听他讲话，听他说话，这个大众之内，这个魔所着的人呢、啊，突然之间他的身形就空了。形指这个魔所着的人的身形，他的身形突然之间空了。怎么空了呢？跟现在我们眼睛看到的虚空一样，没有东西了。本来是一个人吗？现在没有了，大众都没有看到这么一个人，只见到天空中的这个空相。过了一会儿啊， 他又出来了。所以经文说，凡从虚空啊突然而出，他在虚空中啊存了一段时间，没落了啊，不出现。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出现了，所以又从虚空之中突然之间无缘无故从虚空显出这个摩索着的人的现象，这个身相。所以他这样做啊，就是表示他在空中啊存目自在，存是存在虚空之中，目就是没落在虚空之中，让你看不到啊。存是看得到，目是看不到啊。他在虚空之中啊能够这样子啊自由自在的在哪里啊动作。那么当然这是证实和心爱若灭而贪求升空的人的这个内心的意见啦。或现其身动如琉璃，他又现出他的身体的怪象啊，平常人所没有的他能显现出来。这个现象的情形呢、啊、都是那个摸索着的人在现啊，或者是不一定的 啊或者有的时候他把身体呀、啊、显现出跟琉璃同一样动，透彻的意思，透彻，内外透彻，显出他的身体呀、啊、从外看到内，里面的五脏六腑啊等啊等都能动换一丢啊，使他这个内心里面是一切啊五脏六腑通通看得到，好像琉璃同一样啊，完全看出这个透明情况。所以或现其身动如琉璃，或垂手足坐瞻瞻器。人的身体本来是出位的，可是他的双手啊手跟脚垂下来的时候，垂是放下来，手脚放下来的时候啊会出这个旃檀香的气味。人身本来是臭的，可是它能出这个香味，像旃檀牛头旃檀的那种香味啊，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呢 啊让人看到啊这个眼花缭乱。更怪的是或大小便了如后食蜜，食蜜就是冰糖了，冰糖啊，有一种糖啊一嚼一嚼的硬硬的好像冰一样啊啊那一种的样子，有透明的这个糖啊冰糖。后食蜜就是说它本来大小便是最臭的东西啊，可是它排出来的变成这个很厚的这个冰糖啊，就是臭的变成甜的啊，意思就是要说明啊它敬畏无碍，敬畏无碍啊，冰糖是净的啊，大便是臭的，可是是味的啊，它可以无碍，随时可以变现。这个货都不是一定，随时它可以变化啊。那么他显现这些事之后，就为这个贪求升空的人说话。他说些什么话呢？恢毁戒律，亲见出家。他现在毕竟不是出家人，现在是在家人相，所以他对佛制的戒律啊他加以毁谤，加以毁灭，说这个佛制的戒律没有用，如何如何，加以破坏啊。同时又亲见这个出家人啊，说出家人不好，要在家才对啊，他们就这样子胡说八道来破坏这个修行人。口中常说无因无果，这是魔破坏佛法的最严重的一句话。佛法最讲究因果，不相信因果就不信佛法。他说没有因也没有果，那就彻底空了。他的空是一种恶取空啊，把因果整个破坏掉。所以他嘴中说的话经常说没有因果啊，这是正面破坏佛法的根本办法啊。一时永灭，无佛后生，极诸凡圣。他说人呢、啊、死掉了就完了。平常有一句话说人死如灯灭， 从前点的那个油灯啊，油灯一旦没有油了，灭掉了，就不会再亮了。他说人呢、啊、死掉了，就好像那个灯光没有油了，这灯光没有油了，那个灯火一灭，那么就没有亮了。那么人死也是如此，一旦死掉了，永久灭掉了，什么都没，那么就是无因无果啊，这是彻底显示无因无果，说人死掉了什么都没有。所以说无福后生，无福后生是说明这个一时永灭啊，死掉就没有啊，没有后生之身，也没有佛法说的什么凡圣，凡是六凡啊，三善道、三恶道、天人、恶修罗、地狱、鬼畜生，这是凡啊。出世间四圣道、声闻缘觉、菩萨佛啊，他说这些佛经说的凡圣通通没有啊，就是整个把它空掉啊，就是根本就把佛法整个破坏就对了。哎，他随着空寂啊，前行贪欲最坏就在这里啊。他虽然是有空寂的能力能够表现，可是呢，他偷偷摸摸的在哪里做世间贪欲的事情，就是用这个色欲来破坏佛法。受其欲者，亦得空心，不无因果。如果有人接触他的无欲啊，那也会变成心里也会空啊，也会不无因果，就是不相信因果，是这个是最严重啊。佛法最怕你用无因无果的来破坏，那么佛法就会遭到毁灭。这些贪求深空的人招来的魔啊，搞这些事情，佛在这个经文里面这是说了一个大概而已啊，啊，当然他随时还有种种的变现。那么这是谁搞的呢？哪一种魔呢？是天魔波旬呐、啊，派定这个世间下面所说的使命日月宝石精气金玉之草灵凤龟喝今天晚年不死为灵。出生国土是这一类东西啊，在哪里搞鬼啊，是魔的啊，所派的魔兵魔将。日月博士精气这一句话是说下面的那个植物与动物啊，受到天上的日光月光的这个日光是阳精，月光是阴精，受到它日精月华呀、啊灌输在他的身上，所以他长生不死啊。日就是白天的太阳，月就是晚上的月亮，宝是这个黑气凝于空中啊，黑气凝在这个日月的是这个周围，使这个日月的光明显现不出来。宝是黑气，时就是平常说的日食月食啊。啊，日食月食有日全食啊，或者是半食啊，月也有全食半食。日月如果碰到这种情形呢、啊，它的精气呀、啊、就会啊竖成一条线，直接贯穿到地面上，因为它平常是日光是普照的，你看现在太阳出来。到处都是光明，这个太阳的光到处普照，一旦日食遮住了，光明显不出来，光明显不出来，它那个光的精气啊会从中间的黑气的中间有一个啊比较小的空荡的地方从那里透出来，那个透出来的这个精气最强，那就是所谓日精月华。如果这个精气直透到下面的这些东西，无论植物动物，它都会变成长寿，都会变成精怪，所以叫做日月宝石精气。这个精气就是指日的精气、月的精气，遭到宝石的时候，这个日月的精气呀、啊，这个竖成一条，只有一条精线的这个精气，直贯民间，人看不到，很细。 如果是下面的这些动物植物受到它的这个精气，就会变成这个长生不死啊，时间能拖得很长，而且会变成精怪。那么这个造了什么呢？下面就说出八种东西：金、玉、脂、草，这是植物啊，跟矿物；灵、凤、龟、和，这四种是动物啊。世间上黄金啊，黄金如果落出外面，这一天被日月精气贯穿到，也会变金，也会变成妖怪。不过黄金发生这种事情很难啊，比较少了。为什么？黄金根本就不能落地，不能露现出来，根本看不到的。在世间上啊，黄金自然露出来的恐怕是不多，所以金的这种妖怪很不容易，很少。玉有可能，好像战国时代的活石壁啊。不过那个玉石，如果上面的那一层玉石的石头没有打开，没有直灌玉的当体，也不会变金。所以金玉变金的情况很少，偶然会有啊。比较容易有的就是脂跟草。脂啊，两种，一种是脂兰，兰花，一种脂兰，一种是这个灵芝，灵芝好像香菇一样的那种东西啊。唐朝武则天时代，有一位武将，姓柯名震，叫做柯震，他是从武则天时代开始，到唐玄宗时代，的这个武将是将军，各将军，他经常被国家派去各地去驻防。曾有一次啊，被派到春山所在没有人住的地方去扎营呢，在那里驻守。那么有一天晚上啊，这个各镇在营房里面点灯看书，古代都是油灯啊。他在桌子上点灯在看书的时候，看到半夜啊，他这个灯，例如说灯在这里，突然之间呢，灯的旁边现出一个很大很大圆圆的脸面面啊，现出一个很圆的，完全圆的，跟我们装菜的盘子一样大，过好几倍，很大，有个桌子上很大很大，在那边，而且很怪的，这个耳目口鼻啊，就是一堆，一个地方一堆，两个脸颊白的显出来，很大。这个格正这个人呢，他也不怕鬼啊，他看到这种情况不理他，他看他的书，可是他经过很久的时间呢，都不会灭掉，都还在那里。他觉得奇怪，你不走，他就拿起他写字的笔啊，啊，在他的脸上写字，啊，一般写呀、啊，九树人偏劳，九树人偏劳，树是这个军队的树啊。九树人偏劳，一边写说长征马不回啊，九树人偏劳，长征马不回，提了这十个字就在他脸上，就在这个白白的脸上啊，一边是九树人偏劳，人偏劳，一边是长征马不回啊。他这样把字写好了，看他怎么办。哎，字写好了他又不动，一会儿就突然之间没了，他也不怕，他也无所谓。过了几天呢、啊，他看到有人捡柴火的，啊，要上后边山去捡柴。他好，那天他没事，果真就跟着这个捡柴的人呢、啊，到山上去看看。哦，到后边深山的很高的地方啊，发现一块很大很大的神木，哦，恐怕比阿里山的神木还要大几倍，啊。而这个大木头的这个身上啊，就在这个树干上啊，长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白蛾，好像白木耳，圆圆的，那就是灵芝了啊，圆圆的啊，就跟盘子一样，好几倍大，就是在树上。哎，他一看到前面一看了、啊，他提的字就在上面，九树人偏劳，长征马不回。哎。就在那个盘子，就在那个白耳上，哦，这奇怪呀、啊！他来到我的灯下， 我体质还会变成体在这个上面，所以那个东西呀、啊，就是灵知，那个东西就是被日经热法贯穿过来，热法贯穿过来，从此它就长久不灭，因为山上没人呢、啊，恐怕就根本就没人看到了，是这么提的事情。这个人在唐朝武则天到唐玄宗这一段时间很有名啊，他的历史我不讲，我只讲他看到这一件事。这是证明那个金玉子草枝桃，那个枝会显这个变成精怪的情况，草啊更多，比如这个中贤的仙草之类啊，现在不能一一提出啊。麟是麒麟，凤是凤凰，龟可以知道，禾就是百合，这些东西呀、啊，如果被这个日精月华灌过呢，它经过一千年或者一万年，不是一千过一万年啊，应当是经过一千年多至一万年不死，不是永久不死的，顶多是一万年不死，因为它这个灵性很强，出生在这个世间国土上啊，它会变成妖怪，所以说年老成魔啊，扰乱世人。年老了，年纪大了，这成魔鬼，就扰乱世间修行人，给这个魔王所使啊。燕州先生去比人体啊，一旦他目的达到了，他就身陷主心啊，离开这个人所附的人啊。弟子一时多见亡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啊。迷惑不知堕无间狱，这个相同的文字不讲啊。第十是贪求永睡啊，前面是恶取空，这是贪着世间的由。右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力，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长寿，辛苦演技贪求永睡去分断生。他突然之间打一个妄想啊，想要长寿啊，很辛苦的这个研究，鸡是鸡尾最细的这个功夫啊，去研究这个，希望能够长寿永睡，就是希望能够长寿啊，长生不老啊，不能不死啊，连老都不会，他有希望这一点啊，长久永睡。那么他的目标在哪里呢？去分断生，希望有遍计生死，不要分断生死。三界六道内的众生啊，生死都是有分段的，有身体啊，有时间啊，有大小啊，有长短啊，所以叫做分段生死。变异生死是出世间圣人才有的，出世间圣人的变异生死啊，他是只是心理变化而已啊，不是真正像我们有生有灭啊，所以他想要把分段生死把它去掉丢掉啊，顿息变异细相常住，希望能够成就这个遍计生死很细的现象能够常住在世间，不至于灭掉实际上遍计生死并不是这样子而是天魔后的疾病非经仆人口舌进房这是魔又来附在人身上来跟他说话，其人进不觉知魔招，一言自得无上涅槃，还是魔附之人在那说话。来比求三善男子说，我辅佐说法就是求永生永睡的这个人就是求生就是想要破相应的人的面前跟他说法。他说什么呢？好言他方往返无自，或经万里啊瞬息再来。他喜欢讲啊，到他方世界他要去要来很快，没有停滞，自是停滞或经万里啊瞬息再来，一万里路转眼之间，顺是转眼转眼一息之间呢，他又去了又再来了借以比方取得其物，在那个地方他能取到他那个东西，然后带回来给他看证明他真正的能够顿时啊很短的时间到了这个万里之外，或于一处在一贼中数铺之间，立即从东一至西逼世人疾行，累年不到或者是在一个地方一个物在里面 只有几部的几部的地方，就是例如说一丈吧，叫人从东边的墙壁走到西边的墙壁，他用很快用走，可是呢，走一年也走不到，这是一种速地之法呀，让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对面，就是说雷年不到，就是你走了一年也走不到。因此心系于佛现前，因此他心相信这个摩索夫的人，意味是佛现前了。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无执，我身诸佛，我诸世界，我是圆佛，出此自然，不应修道，这是怪话。他嘴巴常说，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儿子，一切诸佛都是我生的，我最深最先生，这个世界也是我生的。所有的世界一报诸佛正报，通通都是由我生，我是原始之佛，我就是第一个佛，原始之佛。那么因为有我才有其他，我出现世间我是自然的，无而复有啊，突然之间出现，这出世之缘不是因修持而生，你们后边的佛菩萨都要修行，我不用啊，所以不是因修行而生。他说这些怪话主要就是要破坏这个想要求长生的人呢、这个修行的经验。这是谁呀、各位要特别注意啊，现在已经到第十个了，第十个是魔王自己本身出现了他的使者武将通都用光了，现在他自己来了。此名注释自在天魔啊，此去卷书一扎遮文他即四天王逼舍同时未发心者，立即息名十比精气。注释自在天魔就是第六大法他法自在天，遇见的他法自在天，遇见第六天他法自在天有天魔就那个叫做注释自在天的天魔，就是波孙魔王波孙。魔王波孙呢使他的剑书，他亲自带兵来了，自己来还带着他的剑书来。遮文察翻成中国话叫做奴神，就是魔王所使用的这个兵将了，叫做奴神，奴隶的奴即并即四天王所管辖的逼舍童子，本来属于四天王管的，可是四天王管的也有信佛的不信佛的，信佛的会复法，不信佛的就破坏。所以这个逼舍童子虽然属于四天王，有些这个不信佛的，他有的时候会背着四天王去胡搞，他也管不了逼舍童子就是逼舍遮，逼舍遮，逼舍遮这种的叫做谈精气鬼，谈精气鬼，所以下面叫做十比精气逼舍遮的谈精气鬼叫做逼舍童子。为什么？他未发心，未发心者就是没有发心学佛，没有发心护持众正法，所以他没有发心，立即息名利用这个人想要破相应的人求永岁，他的七通的精明的这个能力想要谈起精气所以叫做十比精气，他有吸这个贪求永岁的人的精气，怎么样吸他呀？下面的方法就是利用这个异性的方式把它吸掉或不因是其修行人亲自关键，或者是不必因为有师长的指导修行的人自己亲自关键就是这个求永岁的人他也没有是接受这个摩索夫的人的表现，或者旁边突然之间会出来一个称紫金刚以你偿命，有一位紫金刚神，那是假的啦，魔所变的紫金刚神说我见你偿命了，怎么偿命呢？现美女身呢，盛情贪欲，他送一些这个美女给他如果这个修行人是男的，他就送美女，送美女给他，他的盛情贪欲这样子搞嘛，很快就把他的精气吸光了，所以未逾年岁管脑枯竭， 还不到一年，年是一年了，岁也是年了，就是说这不用一年两年了，就把这个修行人的官脑整个的枯竭了，意思是说所有的精气精华整个都被这个美女洗光了啊。那么这个其他的不是别的，就是魔王，就魔王所派的这个使者。那么这个还没有死之前呢，已经枯竭了，可见独眼呢，听若妖媚。他这个人这个病的情况啊，受美女的这个防劳过度啊，他是说话自己一个人单独在讲啊，听起来好像跟妖怪妖媚讲话一样，很细，听不清楚啊。前人未详，多现亡难，一般不了解这种情况啊，被迷了，结果最后啊都会陷于亡难啊，受国法的制裁。未及一行，先已干死，还不等到国法的制裁呀、啊，他已经精气被吸干了，就已经死掉了，还没有受到国法的制裁，他的生命已经完毕。为什么？因为他受欲过度啊，扰乱别人呐、啊，于自诸任啊。扰乱这个比修行人啊，结果不但是使他没有办法修行啊，破坏他的修法，而使他的生命也丢掉，诸润就是死掉，结果把他的生命的都吸光了啊，而至于诸润，是很可怕的事情。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这是着油。贪着世间的油啊，想要永睡，想要长生啊，不但不能长生，结果呀把生命丢掉了。所以这个念不能随便妄动，尤其到了这个响应将迫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相当可怕。那么由此可见呢、啊、前面身受二应啊，都是福祸，暂时把烦恼种子压不住不起现行而已，到了破响应的时候遭到魔境啊，整个就坏掉了啊。应当要知道色受想这三应啊，还有办法对治啊，尤其这个响应是最麻烦啊，因为这个魔的方法最细啊，真正招魔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响应。后边呢、啊、到第十卷行印跟实印呢、啊、那不是魔了。到了破行印的时候啊，魔王没有办法。啊，魔已经是可以说到破行印的时候啊，魔关已过。魔关已过。啊，因此之故啊，他只要能够真正破啊，破响应之后，那么要破实应是没有形式二应是没有问题的啊。可是呢，那后边两应为什么又是有魔境呢？落外道，心应四种外道，实应八种外道，两种调胜。所以这实境呢、啊、最最重要啊。假如能够破除啊，那么了生死的希望就比较容易啊。就只不要再落外道的境界，就有办法啊。那么响应实境讲过之后，剩下后边更正下第三结见总结上文成为这个境界的文字啊，所以叫做结见啊。这一段文很重要，是佛一再叮咛阿难尊者到了末法时代必定要好好的去宣传。所以这个前面第九第十啊，文字并不难懂简单消文之后啊，剩下这个最后一段文总结的文字啊，我们要好好的研究啊，以一节课的时间呢、啊、来讲这一段文啊。我们休息一下再讲。